那么感谢神啊，这个我们一年半我们学完了出埃及记，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非常美好的带领，让我们在经历好像跟以色列人一样经历整个出埃及的过程，然后我们自己也跟随着一起走一遍这出埃及的路，这是我们一个很美的一趟路程。然后我们从下次开始进入立位记的学习。那么立位记的学习呢，我们换一个方法，就不再是像出埃及记这样非常细致的一章一章的来学，我们会比较压缩，一次讲几章，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比较快的把立位记从这个综合的学习一下。好，那么这个今天我们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因为我去欧洲这一趟耽误了两次这个查经的时间，是孙元姐妹和宋牧师正好呢他们带大家学习了前面几章啊，感谢神预备他们来带领。那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路在出埃及中的学习。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愿我们心里更深的来体会到，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话语，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引领。在你的话语里边，真的我们好像更加明白诗篇里的那句话，你们当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让我们学习那个时代摩西的他的忠心，他的敬虔，他对神的敬畏，这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愿我们在这里边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曾犯罪，但是他们悔改，他们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中，他们是如此的顺服，完完全全的按照摩西的带领，照着山上的样式建造神的会幕。主啊，愿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美好的品质真的是影响我们，也让我们学习有这样的敬虔。就求主的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出埃及记四十章的一个结构啊，我们先总体上看一下，四十章并不长啊，那么在这个一章里边呢，我们大略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从第一节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成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耶和华发出指示如何建立起会幕来，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十六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内容就是摩西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整个会幕支搭起来。那么到了第三部分啊，就是最后的四五节，蛮短的。这段内容呢啊，就是会幕落成以后啊那样一种呢美好的光景，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个帐幕，然后之后这个在整个的旷野路程中啊， 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以色列民围绕着会幕扎营，成为一个神与他们同在的这样一个情形，非常美好。好，我们下面呢先看第一部分，哪位那个帮我诵读一下，金英姐妹在吗？好久没有听到你来这个读经了，特别喜欢你的声音，请你打开话筒。金英姐妹如果不在的话，文萍姐妹你帮大家诵读吧，谢谢你。
好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华柜安放在里面，愿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华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周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愿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愿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搞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位。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高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高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远远当祭司的职位。
谢谢文萍姐妹，也谢谢神的话语。那我们看到呢，这一段内容，是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来开始啊。那么耶和华的话到什么地方结束呢？就是到十五节。所以呢，也就是说，整个这部分内容都是耶和华的话啊。那么耶和华是怎样吩咐的呢？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句是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啊，首先是个时间的问题。我在这里打了一个主题题目性的一句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日子不是随便的。那么我现在问大家，他们建好会幕啊，三十九章结束的时候会幕就建好了，然后摩西给大家祝福了。那么建好以后，按理说就应该组装起来，但是呢，你看到摩西只是为以色列人祝福，然后摩西没有去做把这个帐幕啊整个组装起来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在第四十章开头，神就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那我现在问大家，你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耶和华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大概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大家试着想一下，孙岩你猜一下。
我想不出来。是不是给那个摩西这个具体的要求的时候，神已经说了这个？
没有没有，这是神刚说的话，对吧？ 在前面就是在山上的时候没有说过这话，这是刚说的，所以四十章第一节是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这个不是很复杂的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就说明神说话的时候还不到正月初一日，对吧？也就是说呢，他们可能是在十月份就把帐幕做好了啊，神心里是有一个日子的啊。那么这个正月初一日肯定是在他们做整个这个会幕的时候呢，神其实这个日子已经定了，所以我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只是呢他们要花时间来做，他们会做得很快还是很慢，是用半年就做出来还是要用一年半呢，这个可能在乎这个人的作为。但是有一点哈，当神定了一个日子的时候呢，神一定会让他们在这个日子之前完工啊。所以我们相信呢，在整个这个会幕的建造过程中，这个时间其实也在神的掌管之下。就像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日子是早已经定的啊。所以我为什么引用这句话呢？这句话是在诗篇118篇里的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那么在我对这件事的看起来，就是在整个历史上有几个点那是特别重要，而且那是神早就预定了的，其中就包括这个日子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而神特别要把这个日子放在正月初一，那么也就是说呢，是一年开头的第一天，换句话说是要以立起耶和华帐幕的那一天为一年之始。现在大家明白了吧？那么也就是说呢，神在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甚至说是在向摩西这个召摩西上山，要求摩西啊，按照神的他所指这个确定的样式来造会幕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把哪一天要建起会幕这个日子，在神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是一定要以这一年为开头的。我们知道哈，在这之前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逾越节的日子啊。但是神呢是要是正月14日，不是初一。全本圣经中这是第二个初一。有人知道第一个初一在哪儿吗？请翻开创世纪。
挪亚出方舟的时候。
不是出方舟，跟方舟有关系啊。大家翻开创世纪第八章看13节。OK， 文明姐妹把这一节读一下。创世纪第
八章第十三节
。
十三节 ，sorry。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OK，
好啊。刚才你读的那个正月初一是第一个，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是全本圣经的第二个正月初一。大家看到这两个日子都有什么定义吧？第一个日子是灾难过去了，新的一个这个纪年开始了，因为以前的所有的岁月都被抹去了，对不对？都等于不存在了，不管之前是有千年、有百年、有多么久， 那个日子被抹掉了，那个日子不用去记了，没有意义了。所以呢，正月初一日水干了啊，这个地面也干了，然后这个日子是神定的，新的一个这个时间开始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哈，这个中国有一个比较不要脸的文人叫郭沫若，专门写马屁文章、马屁诗啊。然后他有一篇有一首诗，他这个诗人嘛，歌颂毛泽东。然后他就是他那个诗的，我不记得是题目还是第一句啊，就是时间开始了啊，以前的时间都不算啊，毛泽东带领中国人这个开始社会主义，那这就是一个时间开始了的这样一个这个光景啊。所以你会看到呢，人们其实也蛮注重一个开头的日子，就像我们为什么各个民族都要庆祝他们的新年呢？因为新年就意味着一年的第一天，对吧？那我们中国就叫正月初一，这个就是按照这是按照中国的传统翻译的，因为那个在翻译的时候是这个1880年左右，翻译到了1918年啊，用了很漫长的时间来翻译，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按照中国的习俗就把这个日子翻译成了正月初一，其实就这一年的一月初一啊，1月1号。那么神定这个日子为起始，我们知道啊，年这个概念是地球绕太阳旋转一年，旋转一周啊。然后呢，那个起始点接触的时候，这是为一年，就是正好的地球绕太阳整整转了一个圆周啊。那么既然是地球绕太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周的话呢，大家想想，那以哪一天为开头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可以在这个圆周里边找任何一个点为你的开始，所以这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时间一定是在神的掌管中，所以神要定这个时间的开头。怎么定呢？神说以立起帐幕的时间为你们的时间的开始。那么你会注意到这个里面的信息很宝贵，就是当神的帐幕在你的这个世界里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的时间开始了。愿我们明白这一点啊！你注意神这个观念还可以放在新约里去看。主耶稣见尼哥底母的时候呢，劈头就告诉尼哥底母啊，你要重生。人会以他生的那个日子做生日，那是生命的开头。然后也当这个日子转了整整一年以后呢，第二年，哎，这个日子就是你的生日啊，第二岁的生日。再过一年呢，是你三岁的生日，这个日子是不变的。神说你要重生，所以当你认识耶稣，你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你开始有圣灵进入你生命里，你有了一个属天的生命在你里边的时候，这个是你的一个新的开头，一个新的生日。你也可以纪念这个生日，以这个日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正月初一日，对不对？所以 你在这里面就领会时间跟神的关系，时间和你生命的关系。那么你想想，在你生命的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好不好？感谢赞美神啊。然后呢，那个我后面说了，你再从一个更宽广的时空角度来看会幕的建立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啊。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是很清晰的啊。神当他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啊，第十四节，青衣姐妹在吗？青衣姐妹，
见了吗？
终于派你来上来了，请读。
我刚才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我用的扬声器，结果这个麦克风就不管用了，说了半天您也听不见。
啊 ，OK， 好好好，我看见你名字了，所以我想你应该在。OK， 请读《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到第十九节，
第一章哈，
第一章
十四节，
嗯，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嗯，好，哎，谢谢你。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了啊，这段内容呢一会儿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把它读一下，大家印象再深刻一点是很好的。那么神说呢，天上要有光体，干嘛呢？神没有说是这个一定是太阳和月亮，因为是神这个旨意定了以后呢，后面是造的这个大光小光，就是太阳和月亮。那么神说呢，这个光体是用来呢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看到没有？日子、年岁，在神那个时候还没人呐，对不对？神已经开始考虑到人的需要，人需要一个时间的节点。你不是糊里糊涂过了一天又一天的啊。那么就算是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这个也是神在你还没有存在之前就为你预备的啊。所以我说时间在神手里，这里边都有极大的恩典。那么今天人如果说这不是这个马斯克发火箭要上火星吗？火星对地球人来说唯一的益处就在于它的这个它的年比地球肯定大，但它的日是很接近的啊，不然的话呢，如果这个时间就是说一天如果不是24小时，是15个小时或者是50个小时，人是受不了的啊。所以这里面都有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从一个广阔的时空角度来看呢，神在早之前就为人预备好了一个时间的运转，然后在现在神在给以色列在时间的运转中定出一个开始的这个起点。好，我们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啊。如果你愿意去好好思想，你会看到在我们整个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神的恩典。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哈，这个会幕这个 答知答会幕的次序，大家把手里的圣经拿出来哈，我就不老倒到前面来看了哈，我就不倒到这个地方再去看，那么这个次序呢，我把它这样排列一下，法会这肯定是最重要的，先放进去哈，然后呢就是桌子、灯台、香坛、门帘、祭坛、洗濯盆，这个是我根据经文把这个次序排在这里。那么我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下，法柜最先，毫无疑问，我们都没有任何需要讨论的地方。有意思的是，灯台和桌子，那么为什么要把桌子放在灯台前面来讲呢？
桌子要先搬好了，灯台才能放到桌，点灯，灯台才放在桌上吧？
不，哎，文平，你搞错了吧？
啊，
灯台是
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
灯台是单独的，是放在桌子对面的，桌子上面是摆陈设饼的。我以为大家这个，因为我们以前讲的时候会有这些图嘛，我以为大家这个图会在脑子里很清楚啊。
灯台是落地的呀。
对，灯台是落地的，灯台不用桌子啊，桌子和灯台是摆在南边的，就像太阳在南边往北照一样啊。然后呢，对面就是靠北的位置放一个长桌，桌子上面放两摞饼，每摞放六个。大家现在想起来吗？啊，我现在就没有这个图哈，大家自己在脑子里去脑补啊。就是这个在至圣所里边是约柜，出了至圣所呢就是圣所，圣所里边的东西很简单，南边放灯台，北面放桌子，桌子上面有两摞这个饼啊，然后在这个靠近幔子啊，靠近至圣所幔子的地方呢是放香坛的。所以按照如果圣经没有这么写出来，我想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熟悉这个会幕的话呢，你可能会写啊，放了法柜以后呢就拉上幔子，拉上幔子以后呢，灯台代表神的光啊，应该是先放灯台，灯台对面呢再放桌子，对吧？
嗯。
啊，或者应该是在幔子后面先放香坛，然后再放灯台，然后再放桌子。
嗯。
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次序啊？可是你看我在这里再来看哈，法规后面马上就是桌子。你看经文也是这样啊，我这里只是没有把那个幔子写进去哈，这个就不重要。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神马上就写桌子？
陈设饼。
对呀、啊，因为接着才写灯台，本
因为跟祭祀有关系。
嗯。
这是 offering 吗？
啊，不是 offering， 那个饼不是献给神的。是代表以色列人的、
哦、
啊，
那就是神比较顾念他的子民以色列人。
嗯，你脑子转得挺快哈、啊，
总是有你。
大家听到了吗？
啊，
他说神比较
重人，
顾念以色列民啊，大家同意吗？
同意。
嗯、啊，
因为神，我觉得神就是顾念你。这个人也就是象征着整个这个顺序呢，有点是不是就是象征的那个以色列就人类得救的这个过程，相当于神首先来找人，神首先有了自己的那个恩典和计划在那儿，然后呢他又先顾念人的这个生命的需要， 然后再给他们属灵的这个光，然后再给他们机会来献祭和洁净亲近神，就这么个顺序。
嗯，小敏说的很好。那小敏，你再打开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刚才那个经一读的，你再读，读十四、十五节，就读这两节。你十五节呢，读到那个把事就这样成了，不读，读之前的。好。请你慢慢读。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好，弟兄姐妹，听我在读十五节这前面的内容啊，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明白了吗？天上的光是为地服务的，这是那个核心。所以在这里呢，登台后说，因为神的心意是在桌子上有12块陈设饼，这12块陈设饼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是在神的心意中重中之重。登台是为着这个地啊，就像刚才说的，发光在天空，天空不要光。如果你有机会去坐着宇宙飞船到天上，你看到天上是黑的，所以那个太阳光在天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可
你再读一句经文
啊，经文哈，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看见神的心意了吗？
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神说要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啊。好，这个就是
这和咱们的文化不太一样啊。咱们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就是稻草狗。
嗯，
弯弯。
好啊，大家看到哈，这个神的心意，如果你读经啊，越读的细，越能够震动你心的时候。其实经文很多地方是可以互相参照，激发你对神的心意的认识的。这就是为什么桌子讲完法柜，马上讲桌子，然后灯台的光是为了照耀桌子上的陈设饼。神以至于怎么样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降杯啊，为着服务于这个神的子民，神可以如此的高抬桌上的陈设饼啊。神看地比天上的太阳月亮要重得多，所以我们的生命也都在神的这样一个看顾，神的这个无比的慈爱之中。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应该能够体会到这些神的恩典。然后是相谈，这个地方的耶和华小谕摩西的这个次序哈，其实我们要花时间，可能今天晚上就时间太久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讲特别多哈。但其实呢都很有意思，比如这相谈，这个相谈哈，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呢？第五节，大家打开自己手里的圣经啊，把烧香的香坛安在法柜前，然后挂上帐幕的门帘。哎，大家说这个香坛到底是怎么摆的？法柜前，然后挂门帘，想一下。容易吗？
听起来是在中间，其实在边边上。
这 个相谈在圣经里是最有意思的啊。这个在这个地方是如此写，如果
啊，相谈是在中间，
中间啊，大家打开出埃及记三十章。
烧香坛是用枣荚木作为做烧香的坛，这坛
我看看坛是放在什么地方哈、啊，我记得对不对？这个在三十章呢，其实很清楚，坛是放在外面的。
第六节。
啊，第六节啊，三十章第六节。
柜前的
幔子外，对，啊，
对着华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你相似的相会的地方。
好啊，谢谢大家找到这些经文哈、啊，我记得章也没记清，在三十章写的很清楚，是放在外边，然后在四十章呢，似乎不太清楚，对吧？很有意思，如果你再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应该是在第九章。在九章第四节，我来读哈、啊，大家打开圣经看，希伯来书九章四节啊，这个从第三节开始，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它的次序是从外边往里走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从里往外走，所以呢，它叫第二个幔子，就是至圣所的幔子。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看见没有？这个香坛，它这里叫香炉，和约柜放在一起的。啊，柜里盛有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啊，并有两块约板，看到了吧？香坛的位置好像不确定哎。神最开始吩咐的时候是放在外边，然后建立的时候呢，好像有点不太清，然后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干脆就进去了啊。看到神悦纳人的祷告啊，神愿意和人讲话，约柜是神在那里讲话的地方，然后香坛是人讲话的地方，神就最后是把两个放在一起，差不多像个对话的样子了，对不对啊？这个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讲太多了，就是圣经你要读得越细并且呢越体会的时候，处处恩典。好，然后后面呢就提到了祭坛和洗濯盆，你知道有意思吗？又把次序翻过来了，所以你别看就这么几句哈，这个次序是神在这里有意识的来颠倒的。先说祭坛，其实祭坛是放在，如果从至圣所往外看，它是放在后面的。洗濯盆是放在祭坛和这个会幕啊，就是那个圣所中间的，注意吧哈。如果你手里圣经有图的话，你可以看见。所以按照次序应该先说洗濯盆，然后再说祭坛，但是在这里边呢又颠倒了啊。你一定要知道，没有一句话是偶然的，神定义如此。然后就挂上这个院子的这个围子，就是外圈像墙一样，然后最后再挂上门帘。和你看，神没有造一个大门，而是一个帘子做这个门的遮挡啊。是很容易进去的。那么我下面有个问题哈，问大家，帐幕和会幕的意思是不是一样的？会幕是指什么？帐幕是指什么？大家在这里可以 自由讲一下，你对这个想过没有？如果你想过的话呢，你是怎么来这个理解的？
这个四十章的标题就是树立会幕，对吧？标题是会幕，然后呢，physical 就是真正的这个实体的呢，它就是立体是帐幕，是吧？所以会幕呢是就是我们跟神，就是以色列人跟神亲近的这个场所是会幕，帐幕呢是这个就是实体的，就是这个物质，就是立起来的这个这怎么说呢，就是 object， 就是一个所以他们是
就用英文来解释OK 好我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不在上面花很多时间哈。它有个狭义和广义。如果特别确切的来讲呢，一般的讲帐幕是指整个的，会幕呢是指中间那个在这个院子里边啊，那个建筑。那么，但是从广义的来讲呢，其实也可以彼此来这个互通吧，就是都大家都可以理解啊。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一点，只是一点提示啊，这个不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严密的说法，因为在圣经里边呢有的时候也是互用的啊。好，
我有问题。那他们有一个围起来挺大的空地，他们会在里面开会吗？
不会。
那希腊人的这种公民大会
不是，他们就是整个这个院子围起来，这个大院子哈，基本上就是空的，除了献祭的时候把牲这个祭牲拉进去在里边献祭，祭司在这个院子里服侍啊，然后就是这样，这个普通的百姓是不能进去的啊，它不是一个公民大会开会的地方，不是的。那么他们也没有开过这样的会。好，第三条就是第三点哈，用膏油膏抹所立的一切，这因为我们这都是这个耶和华的吩咐嘛，使之成圣。那我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段经文中，就是九节到十一节哈，一共也就是三四节吧，三节，在这几节经文里边呢，这个特别提到了哪些啊是至圣的？大家看手里的经文，来讲，来回答吧。
就是燔祭坛和一切的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那说明说他所有的器具，就是在这个燔祭坛啊，这些都是至圣的。
对，他说的是燔祭坛和一切的器具，就是跟燔祭坛相关的，包括火剪呐、叉子呀这些，这个坛和坛的附属的东西都成为至圣。但其实呢，圣经前面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那文凭你打开三十章啊，出埃及记三十章，读26-28节。26-29节。
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华柜、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
哎，到了，就到这儿。对，你凡挨着都成为圣，对，是这句、对，好，你读得很好哈。弟兄姐妹看到了吧？在这一段耶和华的吩咐中呢，是全部 都成为至圣，对吧？桌子、灯台、香坛、这个燔祭坛，包括洗濯盆，甚至盆座，通通是至圣，对吧？但是在这里就稍微有点不同，他不是说那些不成为至圣，而是只是特别提到了祭坛成为至圣，祭坛和祭坛所包括的一切成为至圣啊。那么这里边呢，这个比如提到盆，洗濯盆，他就说使他成圣，就没有特别强调他成为至圣啊。所以呢，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呢？我就不花时间让大家讨论了哈，我把这一句让大家注意看，在这里所提到被膏抹的器具中，哪个最引起你注意呢？毫无疑问，神只提了一个器物，对不对？
嗯，
叫什么？对，祭坛。那么本来神让他们做的所有的器具都是要成为至圣的，可是在这段经文里只提了一个器具，那这就表明神让你把眼光注目在这一件上，对不对啊？本来他们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到了一个一个商店，你说你要买个杯子，那里放着50个杯子啊，各种各样的。但是呢，你所喜欢的有一款，所以你就盯着那一款，其他49个好像不存在 ，right？ 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其他的也同样的是至圣的，但是神只要求你看那个祭坛。那么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方法去读出了神的意思。如果你不去跟前面去对比呢，那么神这个表达的意思你可能就不一定能读出来，好吧？我们后面再讲为什么啊，我们先给大家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呢，神吩咐的膏抹次序里边呢，膏抹一切的器具啊，这个神呢，我说好像漏提了什么，这个就是有的就没有，有很多都没有讲嘛，啊，重点呢只是放在了祭坛上面，啊，比如桌子就在这里就没有太提啊，那么这个目的都是要让人看重神的核心的旨意。
那是不是祭坛就是要指最后的指向耶稣基督？
对，
嗯，
非常对。我这个小敏这个想法就非常好哈，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调动自己对神的一个认识，然后呢这个认识呢就使我们可以猜到，我们可以摸到，我们可以去意识到，哦，这个一定有一个更重的意义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一些慢慢建立起来的和学会的读经的方式。那么所以我后面其实跟大家说了哈，在这个会幕的一切器具中呢，是以祭坛作为代表的啊，那这个其他的器具也要这个燔祭坛的一切器具，我刚才说了火叉呀、火钳啊什么的，这些都有，但是呢就不一个一个写了，只是以祭坛为代表。然后呢当坛成为圣的时候，就都成为至圣，看见没有？其他的成为至圣是在坛成为至圣的基础上成为的啊，所以呢坛是核心的核心。那么这里边呢，刚才已经读过这个30章26到29节了哈，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看到了神的旨意，就是一切都要膏抹，但是呢神 到最后建立的时候，只重点谈这个梵蒂冈。那我想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整个这一段哈，就这几节里边呢，最重点出现的一个词啊，一个动词是什么呢？
动词是磨啊。
对啊，很好啊，啊就是啊，那你对这个动词有什么想法？
磨就是这个。磨的话是要磨这样一件事情，成是这个磨是用技术的保险吗？
当然不是了，那个时候哪有技术的保险啊，那时候就是计分嘛，
这个，
现在磨是用高油嘛，是他们的
高油磨、
嗯、
对，要磨是谈成是
还有人注意到这个动词吗？
高，对，叫高是后来是，又高是使人吧，使这个亚伦啊，还有他的儿子啊，都是就是由神来高的，是吧？
是的，
祭司的职分都是由神高的，不是什么人选出来的啊。
我在等那个重要的答案，我希望我们里面有人能说出来。孟华弟兄，孟华弟兄，你有一些看见吗？
就为基督后面讲的基督，就是基督宝血涂抹这个罪人的罪。
嗯，
成了。
这是高抹使之成圣，
高
抹呢用的是高油，
是不是圣灵的意思？
嗯，
的简选。
我们不花时间了哈，我跟大家说，基督是什么意思？
受高者，
明白了吗？这就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受高，基督。等于弥赛亚，等于受膏者。所以你别看这几节经文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都抹一抹，你好像就做一个动作就完了，它背后的含义非常非常重。基督啊，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会幕要受膏。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得了从天而来的重生的生命，怎么样呢？那是你生命的正月初一啊，因为这个意思就都连在一起了。
什么照片？
好，我们先到这里。然后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受膏这件事，他们成为受膏的人啊，成为受膏者。其实如果你把这个概念牢牢的记在心里，那么圣经中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呢，马上想到关于基督，关于基督的预表，关于基督的一个表达，然后你就在这里边呢就可以慢慢的思想很多东西。那么首先大家注意哈，我想我放在上面这些字哈，都愿意成为大家学习圣经的一个提醒，然后你也学会呢读经说自己去找这些点啊。首先是受膏的地点，不是随便一个地方就可以，一定要到会幕门口。我后面有个波折号表明呢，这就是在神面前做这件事，对吧？这然后是次序分了两步啊。这个一步呢是关于亚伦的，这一部分写的非常非常详细。 首先是要用这个水洗身。摩西五经里面多次提到用水洗身。想到我们的水里了吗？
嗯，
很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也是要经过水洗啊，这个水里，这个用水洗身在这里，这就普通的洗，这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洗澡了，对不对？这就是水里了，对吧？这是在会幕门前，在神面前啊，按着神吩咐的，作为一个仪式来洗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水里。水里之后穿上圣衣，这是神为他打造的规，按照规矩啊，为这个亚伦制作的。我们知道这是多么漂亮的这个神圣的衣服，在古代人们连破衣烂衫都不一定穿得上的时候，却给亚伦做这么光辉美丽的大祭司的圣衣，你就看到神的旨意。然后收割，又再一次让我们想到这个词，基督弥赛亚啊，受膏者，就这个词。然后因着如此，他就成为圣，在神面前成为圣。你说我们现在讨论，你觉得亚伦和摩西谁更圣啊？
我觉得应该是摩西不是更圣，因为神是直接跟摩西面对面都可以那个吧，还遭到审判。
嗯，
那亚伦只是因为他口才比摩西好，所以把摩西的这个旨意给百姓给他讲出来，是不是？通过沟通给百姓。
嗯，
亚伦是祭司吧？是不是？
我觉得
亚伦更圣。
对，亚伦更圣，他是神的祭民。
嗯，大家有形成不同的观点了哈。我再说哈，从一个人从他的心来看，谁更胜？从他对着神的心来看，
摩西更胜。
OK， 没错了，摩西
从他的心来看，摩西更胜。
对，非常对。
位分来讲，那不是从他实际上，因为神高抹了他，所以他就更胜了。后来那个亚伦，
那么亚这摩西什么衣服都没有，你平时穿，平时穿啥还穿啥？平时那衣服有补丁还是有补丁，没有任何华丽的衣服给摩西，却给他说什么，那个人就是他的传话的，却给那个人以这么好的衣服。哎，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如果你想明白这件事的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的话呢，你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没有，这是人可能一开始没有深想的话可能觉得不公平，但是实际上你深想了以后，这个实质是神，我们得救本乎恩，不是，是这都是神的恩典，不是说谁自己的行为更好，或者是他做的更显得怎么说呢，他自己做的更好他就能够是更圣，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
我觉得那个亚伦是等于神给摩西的恩典，因为亚伦那个摩西他不是说我口笨舌的嘛，亚伦
左口笨舌，
左口笨舌，神就跟摩西说有你兄弟有亚伦来帮你，就是好像帮他说吧，好像就帮他做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是亚伦来这个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神就是说为了怎么说， 他想摩西做这个的时候，摩西他说我不知道怎么那个神给这个恩典扶持这个摩西来显示神的荣耀。
嗯嗯，但是
代表神的表现，摩西是代表神的，
对，他代表神啊，他是代表神，
然后亚伦是宗保，他是祭司。
他们是两个人职分是不一样的，在神的眼里面，就是说，更看重的是摩西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是要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而且是个宗保，而他可以，只有摩西才能够直接能够见神的面，直接到神那边去。亚伦毕竟是作为一个祭司的另外一个职分。他们说做一个祭司的一个职分，那个摩西的职分的，我觉得是高于这个亚伦这个职分的。他可以不单单是带球，他可以跟神跟朋友一下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所以这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的职位不一样，关系也不一样。
嗯，好，大家讨论是很好的哈，就是要这样讨论，这样去深入去想。当然我们都能很确定的，我们透过读经就知道呢，摩西跟神他是更认识神，更深深的爱神啊，也爱民啊，爱以色列民。他的这个整个的属灵生命是远远高于亚伦的。那么大家要记得哈，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里边呢，神对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啊，在4:16，就是神跟摩西说，你以亚伦为口，但是亚伦要把你当作神。所以这个话是非常重的，所以即使在位分上，其实亚伦是不能高于摩西的，但是呢，神给亚伦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祭司的盛大的这样一个装饰啊，其实也是为着后世哈、啊、而且亚伦这个大祭司的这样一个位分，其实也是预表后面的耶稣的啊，所以他有一个正式的受膏的这样一个膏礼的过程啊，但是这个摩西是没有的。嗯，那么而且你注意第四条哈，我在这里怎么写的，大家看这四个字，是他成圣，他成圣不是因着他，是他成圣，是神给了他这样一个位分，他可以有这样一个在人面前的荣耀，因为神的话，神的话语是说给摩西，但是呢，不是由摩西说给百姓的，是由亚伦说给百姓的。那么亚伦穿着大祭司的服装受膏，他把神的话说出来，所有百姓听到神的旨意是透过亚伦听的，因此他的这个位分之高啊，神给他荣耀之大，这里边呢都关乎神的荣耀啊。那么当如此一二三四之后，才是可供祭司的职分。其实摩西不需要啊，摩西其实身兼了君王啊，这个祭司和先知所有的位分，只是这个祭司这块呢，当亚伦起来以后呢，就完全由亚伦来做了啊。那么大家记得，在他们这个立约的时候，是谁去献要求献祭啊？是摩西指示那年轻人去献的祭。这不是祭司所做的工作吗？所以摩西身上这三个职分都有，所以他是实际上的一个 受膏者的位分，对吧？因为只有祭司、君王和先知这三个位分受膏的，只是圣经没有具体的去提这件事，但是他有所有需要受膏者的身份。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再看关于亚伦子孙的受膏就很简单啊，就是只有内袍，因为只给他们做了白色的这样一个细麻布的内袍，然后呢照着亚伦的方式让他们受膏，后面也是使他们供祭司的职分。大家想象一下，在整个的这个会幕里边，在那个院子里边，大祭司亚伦头上有冠冕，身上穿着蓝，这个里边是白的，外边是蓝的啊，这个袍子，然后呢再挂上这个以弗德啊，彩色的，就是在胸前像个背心一样哈，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是整个这院子里最显眼的，对不对？因为这个院子是个白色的院子啊，因为那个外面都是用白色的麻织出来的，所以呢这里边只有一个彩色的人是大祭司，旁边围绕着在那里侍奉的都是穿着白色这个内袍的亚伦的子孙，是这些祭司们。那么也就说呢，在个白色的院子里，大家想想，是一些白色的衣装的人在里边侍奉，这像天上的环境啊，对不对？都很圣洁哈，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大家可以想象。好，那我们再看后面哈，接下来呢，经文说呢，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这是指到后世。所以这一段教导呢，不光是关于现在，还关乎后面，后面啊都要照这个方式来延续这个祭司制度啊。那么以后呢，果然呢就是后面啊，我们看到在旧约里边世世代代都是这样，高利祭司啊，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啊，就承担这样祭司职分。这是在整个说旧约里边，我们基本上在他们被掳之前看得很清楚的，被掳之后就不一样了啊。这个那么好，最后我要问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今天也不花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了哈，我们要看一下，就是神所定立的这样一个祭司制度，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被废了，不存在了啊？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后，整个这个祭司制度就从神的旨意里边已经废掉了，但是从人的这样一个延续中呢又拖了几年，但是呢拖了40年，我们知道这个数一定是40，然后就到了这个70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公元70年发生了什么事？
圣殿被毁是吧？
哎，秀贤弟兄说的非常好，谁毁的？
以多将军。
对，好啊，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棒啊！这个提韦斯帕先的儿子提多将军啊，本来是他爸爸攻打，但是他爸爸听说这个王，这个罗马帝那个帝国的王这个去世了，他回去抢班夺权去了，所以提多将军替他把这个耶路撒冷攻下来，攻下来以后呢，把人都赶走，那么祭司，你连圣殿都没了，都已经毁了，你还怎么样的来行使祭司的职分呢？就没有了啊。然后再往以后呢，就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去，那是公元135年左右的时候，那都赶出去以后，犹太人连家谱都没了， 所以到现在谁是祭司啊，谁是亚当后裔啊，都已经没有了。神用物理的方式摧毁了祭司制度。好，我们到这里。好的哈，第一姐妹请帮我们诵读出埃及记四十章的十六到三十三节。
好，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陈设姜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
嗯，好，谢谢啊。真是声音好美。大家看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陈设饼桌子和灯台的次序，你看这里边又是这样。桌子呢先安，然后呢陈设饼摆上啊，摆在耶和华面前，然后怎么样呢？再放灯台啊，然后灯台呢与桌子相对，而不是桌子与灯台相对，明白吧？所以灯是为桌子服务的啊，那么这个饼是在神面前啊，然后呢这个灯呢啊点起来，在耶和华面前点灯呢是来照着这个饼和桌子相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再一次看到神的这个旨意啊。那好，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个，来看这段。摩西遵照耶和华的旨意而行啊，然后就是开始立起这个会幕啊，立起这个会幕呢，上次是应该是宋牧师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宋牧师一定跟大家详细的说了，就是在整个三十九章不断的出现一个词啊，反复了很多次。哪个词呢？哪个短句呢？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大家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
对，多少次啊？
好像是我们这边刚才我是数了一下，是有八次啊。
嗯，很好啊，我们平时数了一下。那上一次呢？宋牧师跟你们分享了吗？是多少次啊？
九次，好像也是七次还是几次还是九次啊？我忘了。 反正是很多次，也是八九次、
啊。我们不能够很多次就完了啊，所以说对要下点功夫。
十次还是
七次？上次，上次也是七次。
对，
他前面说了一个都是照耶和华做的，前面先说了一句，但是最后实际上做的时候是七次。
好，
说了哪一个是做，哪一个做。
很好，小敏非常细致啊，是这样，前面说了七次，这一次呢也是七次，但是开头哈，大家看这第一句我单独分出来了哈、啊、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是个综述，是个总结性的，后面是具体的一次一次来做的，所以还是七次啊，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语言，明白吗？所以呢，上一次是七次，这一次也是七次。那么这个，大家再仔细看看，39章七次和40章的七次，这里边那句话是不是一样的？有什么地方不同？大家看一下，肯定不一样。有什么不同？读一下就知道了。
照那里是说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这个是所吩
咐
他
的。
琢磨琢磨，为什么意思不同在哪里？为什么要改一点，改这么一点点？能想明白吗？
之前强调的应该是耶和华怎么吩咐的，以色列人就怎么行。这里更是强调是摩西带领大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哦，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讲的有道理。因为他所有的那个制作了所有的前面39章讲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摩西传达这些让以色列民做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讲到树立会幕的时候，你说的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吩咐他的他是谁呀、啊？
他就是祭司吧，我觉得摩西呀、啊，摩西呀、啊，是摩西，
对呀、
啊，
只能
是摩西，
那不都是摩西吗？为什么那边写摩西，这边写他呢？
我觉得前面是不是神要在百姓的面前树立摩西的威信，让百姓能够听从摩西所吩咐的？现在呢，已经建立好了，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啊。好，讨论到这里哈，一会儿大家想的就太远了，是这样哈，前面为什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因为在40章以前啊，到39章截止，那么这一切的做法都是怎么这个带下来的呢？是神呼召摩西上山，在山上吩咐摩西，在山上吩咐摩西之后呢，摩西领受了从神来的这个等于图纸啊，这个神的旨意啊，牢牢记下来，然后呢教导百姓去建造，所以整个的这一直到39章的这个全部内容呢，都是照着神在山上吩咐摩西的话来做的，所以他说是吩咐摩西的。那么这句话显得比较遥远，因为吩咐摩西不是现在吩咐一句他做一句，而是在这个差不多这个一年多前在山上说的那些话，而现在呢，这个当都做好以后， 大家在这里看摩西是何等的明白神，何等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照着神的旨意做。都做好了，摩西只是给百姓做了祝福啊，并没有说好吧我们把它传起来吧啊，就建起来吧，没有。摩西呢是在等候耶和华的旨意。我们人有的时候很难等候，当我们觉得好了以后呢，一拍大腿就是我们起来去做。但是摩西等候，然后神呢就向摩西来教导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怎么那支这个会幕建起的过程，先建哪块后建哪块啊，怎么样的高模，怎么样的这个次序，这是换句话说四十章以前啊全都是山上的旨意。但是唯独呢四十章开始第一句话大家注意没有，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这是现在说的。现在说的摩西，然后到了正月初一就照着耶和华现在跟他讲的开始建。所以呢这个他就显得这时间上就很近，那个是好久以前跟摩西说的，现在呢用他表示很近啊，神刚跟他说了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就这样做啊，这是那个里边那个稍微有点不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借着这一点点的差异呢来带领我们学会细细的品味圣经啊，去看圣经。然后后面这些哈，这个建造的过程呢，你会看到呢跟前面的神晓谕摩西啊，就是我前面不是跟大家拉了一个次序吗啊，就是这个第二节的第二段的第二部分的第二行，大家看到了吧，这个次序和现在神要说的呢，你看没有，圣所呀，这个至圣所，圣所，会幕院子，你看这两处是不能完全一比一的对上的啊，我这儿有了。红色的这个字是前面的，而这里边呢是稍微有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呢？不花时间讨论了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四十章第一句是耶和华晓谕摩西，然后十六节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也就是说呢，从十七节到三十三节，摩西带领百姓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神现在吩咐他的，明白吧？那么也就是说呢，前面摩西写了一部分神怎么样的跟他说要求，现在呢神在这个摩西在带领百姓建的过程中呢，有些是没有前面没有写，但是虽然没有写，有一句话说嘛，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也就说呢，前面没有写仍然是神的旨意，那么这表示后面所做的和前面神直接说的都在神的旨意里。那为什么有些差别呢？这个差别就它是一个写作上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前面一句后面再写一句，就显得这个文章啊或这个书就是比较的没有味道，比较死板啊。所以呢当十六节说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写的和这个四十章前面稍不同的时候呢，就显示出这是一种，大家看我的手势哈，是一种交错的写法。我在那边呢写这些，我在这边呢写这些，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我不至于呢把每一句都重复两遍，这是一种交错写法啊。那么这种写法呢， 就有点穿插，我这边这么写，这边这么写，我把所有内容都写出来了，而且都是神的旨意，只是呢我就不用写的那么呆板。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我们的神他不光要把他的旨意完完整整的传达给我们，我们还看到我们的神他其实是充满美感的。比如刚才我给大家让大家想象，在白色的院子里，一些白色的人在那里服侍，多么有一种好像一群仙，搁在中国人的想象中就像仙子一样，对不对？是吧？很与众不同的一种环境。因为你在古时候任何地方，你看到人都是灰了吧唧的，对吧？你不会有一个这么美的环境，全都是洁白的。啊，我们的神是非常这个他的这个圣经的写作里边充满着文学的意味，充满着美感，也充满了结构上的一种优美和一种的交错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呢，这个次序里边呢稍微有点不同，没问题，都是神的旨意。好，这是我为大家画的一个会幕示意图。我真的现在发现这个谷歌特别可恶哈、啊，谷歌今天的谷歌和我几年前开始使用的时候大大的不一样了。那、啊、现在你要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要想查的圣经东西，它给的尽是一些可恶的哈。那个没什么价值的，所以我真是越来越少参考这些东西了。我想找个会幕示意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本事找出来，我愣是找不到，没办法，我就只好自己画啊。我是按一比一的画的，跟大家说说会幕的外院。我这是一个触屏啊，会幕的外院呢，大家看哈，这是这个宽是50肘。那么这个长是100肘，这是圣经里面都有具体的数字，所以正好是两个正方形，对不对？50×100，所以这一条线应该是虚的哈。我就把它让大家能看到两个正方形，我把它画实了。然后呢，有一个圣所和至圣所，它们的比例是1:3，这是10肘，这是30肘。看到没有，10肘×30肘正好是3个正方形。三个正方形如果把这个整个拉到底的话呢，应该是5个正方形，对不对？因为是这是10肘，这是30肘，这边是20肘，应该是5个正方形，只是到这儿为止，对吧？所以呢，因此这个正方形，看到没有，这个至圣所的正方形就构成了这个对角线的中间，看到了哈，这个对角线的中间是至圣所，至圣所的中间是约柜，这是这个会幕第二个正方形的给我们看到的。南边是灯台，北面是陈设饼的桌子，前面是这个金香坛。然后这是洗濯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按1:1画的哈。这个铜祭坛就是5肘的宽度啊，我按1:1画的，它放在这个院子里就这么大。这是铜祭坛，这个铜祭坛放在院子里正好是外院这个对角线的交叉的中间。看到神的设计了吧？所以前面不有一个问题没跟大家说吗？就是为什么神让把这个目光聚焦在这个祭坛上呢？因为在第二个正方形里，那个对角线最中心的是约柜，在外面这个院子这个正方形里对角线的中心是祭坛，是铜祭坛。然后我们看到哈，它有一个中轴线， 中轴线经过的除了这一个洗桌盆以外啊，还有一个约柜，剩下的两个它的名字都叫坛，一个是铜祭坛，一个是金香坛，都在中轴线上啊，是对着神。我回头把这发给大家，大家就都有了哈。我你唯有一笔一画的时候才能看得这么清楚。我的圣经上还有我在这个 Google 上找到的会幕的示意图多的是，就是没有一比一的，大家就根据想象啊，画个方块，然后里边一个会幕，然后外面一个铜祭坛，你看不到这个结构，这是神所定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在摩西还没有得着这个要建这个会幕旨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神心里早有这个会幕的这个怎么样的建造这个样式这个图纸了。所以摩西一上去，神就跟他说，神肯定不是现想现画画给他的，这早早就在神的心意里，直到摩西上山的时候就向摩西呈现，今天向我们每一个在这里学习的人呈现。愿我们在这里边看见神的美意，神要我们看的两个中心就是约柜和铜祭坛。为什么这两个最重要呢？约柜是神在这里讲话，神和摩西同在啊，这个神的这个约柜是神的代表，而铜祭坛呢，铜祭坛是耶稣的代表，在这里献祭啊，你唯有献了祭，你才能够得着洁净，才可以进入到里面去。好，我们下面从这个会幕的结构，我们来看啊，神的心意。首先，宇宙间独一真神，他的居所何等的简朴，而且还格外，就是你绝对能感受到那种非凡的圣洁。就是海狗皮遮在外面遮啊，看上去是黑乎乎的，然后就是一些布做的幔子啊，然后这个在人看不见的至圣所里边啊，都是金的啊，就是个金约柜嘛，还这个圣所里边的这个东西都包着，也包着金啊，有这点金，其他的其实材料还是皂荚木，外边包金。你去看我这次我们去出去旅游，看见这个天主教的那个梵蒂冈，我的天哪，那个金子简直是晃得你眼晕啊，到处都是金子啊。我们神他的真神的居所如此的简朴，而且真的不大，你算算哈，50轴乘100轴，这个就是50轴相当于1轴是不到半米啊，你就算半米吧，你算半米的话呢，不就25米乘50米吗？哎，我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你在多伦多有房子啊，你是这种独立房子，我们任何一家有独立屋子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的家都比神的家大。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多么简朴啊！这个小小的圣所，30轴啊，30轴15米，这才5米，一定比你的房子小。但是 神不以小和简朴为简陋，而在于它是分别出来的，那个分别为圣，那个圣洁是你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而这个圣洁的神又是与人同在的神。所以约翰福音那一句话，其实它的原文就是神要在人中间呢施打帐篷啊，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那一句话原文就是在人间的支搭帐篷，那不就是会幕吗？然后呢，我们看见当这个会幕支搭起以后，神要求呢这个各个支派啊、就是按着次序围绕着会幕来居住，非常的严整。那么整个的属神的子民就过着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刚才我们谈到了铜祭坛和约柜构成会幕和外院的两个焦点，然后约柜、金香坛、洗濯盆、铜祭坛都在中轴线上。好，大家思想一下，大祭司他从这个进入会幕整个过程，你去想想，如果你是大祭司走这一路，你的感受是什么？大家看看，大祭司从外边进入啊，在这里献上祭牲啊，那个祭牲在他眼前被杀，一个无罪的祭牲被杀掉，他要去洗濯，洗濯以后呢进入到这个圣所啊，点灯啊，换陈设饼，在这里祷告，一年一度带着祭牲的血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啊。这个留给大家作为一个慢慢走慢慢想的过程啊。好，最后这一点还请静怡帮我们读啊，这有只有五节，
以后
啊，34到38节。
啊，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好，谢谢。这段经文很简单哈，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会幕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以后呢，是神他的作为显示出来。当这个会幕一完全建立起来，新的日子、新的会幕、新的生活、与神同在的生活，然后我们看见神就用云彩遮盖会幕，神的荣光呢就充满了整个会幕。这里边我们慢慢看，它第一个词原文是动词遮盖，所以我把这个遮盖放在前面啊。这个遮盖在整个圣经里是非常重要的词，因为作为动词，神要如此啊。这个羔羊的血也是遮盖，羔羊的这个皮子做裙子啊，也是遮盖啊。在圣经里边呢，这个遮盖就是神来 来遮盖罪人。所以新约里有一句话，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对吧？所以遮掩、遮掩、遮盖是一个意思。现在这个遮盖就是用了恩典，云彩遮盖会幕啊，你会看到白云从天上降下啊，然后整个会幕都被这个白白的云像云雾一样啊淹没。那么，然后里边还发着光，神的荣光充满。这个景象又神奇，又让人怎么样呢？又让人这个惊异啊，又很这个在人眼前看为奇妙。然后你注意云彩，在圣经里边，云彩这个词是常常出现的。这个词呢，如果你注意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好词啊。这个神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大家看创世纪九章，十三节。建议给大家读一下。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好，接着读，读到十六节吧。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嵌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阿们。好，看到没有，云彩在这里是多么美哈！云彩出现的时候是，这个是云彩第一次出现啊，整本圣经最开始出现云在这里啊，在之前，在大洪水之前没有云，也没有雨，大洪水之后开始有了。那么云彩第一次在圣经里记载的时候是虹一起记载的，阿们吧。那个虹不就是神说是他的记号吗？云彩和虹一起出现啊，它不是单单的虹，它有旁边的云彩陪这个衬托着，那个景象是非常美的。然后你会看到呢，每一次云彩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好词。所以云神借着天上这种千变万化的美丽景象，我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样写了哈，因为有很多内容要写，所以我就说引人思想连篇吧，希望大家都去思想连篇啊。因为云是每个人都常常能看见的，而云又永远是不一样的，它是变化的，它还是流动的啊，这就让你有很多很多的感受。云又是美的啊，云有的时候又给你一种震撼啊，黑云压成城里吹的时候，对吧？给你一种震撼。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千形万化啊，又是非常的这个美丽多姿的。所以人也愿意用云做名字嘛，我们这里边有王云，还有何爱云，对吧？还有谁呀、啊？名字里面有云的人不少。我想妈妈海云，对，把这些名字有云放在名字里边，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是个天上的词啊。好，然后我们看见神的荣光充满这殿啊，充满这会幕，以至于呢，这个满到一个程度，人都没办法进入，你简直不能想象。你觉得 人可以走进光中，怎么会满的不能进呢？真的是不能想象。他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啊，让人无法往里走。因为这里边说摩西不能进入，是不是说他不允许进入，而是他没有办法往里走，太满了，神的荣耀太满了。这些词啊，这就这样一个景象呢，在这是王上啊，那个这个列王记上呢，这是所罗门的这个他的这个圣殿，历代志下这讲的也是所罗门的圣殿啊。以赛亚书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圣哉圣哉那几句，那个是这个以赛亚看到异象，这都是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或者充满会幕的这样一个情景。所以我后面也是启发大家去想摩西的震撼之感和感恩之情，从神拣选他是在火焰中，是在荆棘被燃烧的时候，然后拣选了他，然后一路走来，然后实灾过红海，然后带着以色列人又跟神立约，后来又建会幕啊，今天会幕建立起来了，摩西心里是多么的感恩，神果然在这里，神果然以如此震撼不能想象的方式与他们同在。从此之后，我这里面说一笔荡开啊，就是从这一刻唰的一笔拉到38年，整个的38年都是这样同在。然后这个就不说了哈，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场景，我把这些经文打在这里，大家可以去看啊。好，那么下面我们花一点时间哈，把整个出埃及记做一个总结。我们现在是出埃及记40章，我们学完了。那么出埃及记整个这一卷到今天也结束，我们下周开始要学习利未记。出埃及记它的核心啊，它的中心的主题就是出啊。那么这个出是被神伸手救出，所以你是先蒙了恩，然后你才能够跟随神。但是啊，这是在出埃及记1章到15章记载的，这就是被神救出的过程，蒙拯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们做，对吧？所以你的恩典是白白的，都是神的作为。那实在人不用做什么，所以人不需要做任何事。但是从16章到40章，这个就要听神的这个要求，遵命来行。那么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出的是什么？出的是自己，出的是老我。所以前面出的是法老的这个控制，是为奴之家你要出，那么后面是要出自己的意愿，然后去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后面为什么出埃及记他没有像我们要是国内要写小说，那前面要努力的铺陈怎么样的他们受压迫，多么的可怜，后来跟法老斗法，最后呢怎么样的大大获胜，一定是以这个为中心。 但是其实你看出埃及记的结构，你会看出后边的35章，后面的25章和前面的15章那个比例重点是在后面，重点是人走出自己的这个老我是更难的。这是我从内容上把给大家罗列了一下他们经历了什么啊。首先呢，是神拣选了属神的领袖，呼召出属神的子民，然后经历神的救恩啊，这就是出埃及过红海。然后神为他们订立了新的立法节期礼仪，这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神跟他们讲的今后这个立法节期礼仪，后来在立约时候又讲过。然后神赐他们新的粮和水，看见没有，跟我们跟随神不是一样吗？我们从此以后呢有新的粮，天上的 manna， 然后还有水。然后神与他们立约，24章神与他们立约，然后他们就开始要为神建造会幕，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之后就经历了以色列人的败坏，他们犯罪，他们拜偶像，得罪神，然后又经历了神的怜悯和饶恕，然后会幕建立起来。这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内容，我希望大家自己也捋一下，能够清清楚楚的记载一步一步怎么样的走到了这个地方啊。好，我在这里要问一声，谁还记得出埃及记？这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都用的那个其实是译本的题目，希伯来原文是标题是什么？谁记得？
名字。
嗯，好，孙源很棒啊。这一卷的原来是这个是以开头出现那个词来做它的标题的，就是名字。那么你想想，全文的开头和结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这70个，就是雅各家的70人啊，然后这个神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进入到埃及啊，这七十个名字。然后到最后呢，当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会幕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代一代过来，到了这一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名字原来是在神的心意里，现在呢他们已经全然是蒙了人神呼召，已经跟神立约，他们的名字是和神连在一起的一个属神的民族了。这是他们的一个在神的恩典中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啊。这些问题呢我们不一个一个的说了哈，因为我第一个标题第一个小题目就没有列上去啊，这是这个小敏姐妹带给我们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些思考题。第一题我没有打上来哈。第二题开始我们看到呢，就是摩西为什么没有立即帐幕，而是祝福。那刚才我们分享到了哈，立起帐幕要听神说哪天立，什么时候立，在什么时候立，只是要遵神的旨意而行。你在这里面看到摩西的成熟，摩西凡事都要先求问神，不从自己的意思，乃从神的意思。虽然他没有立起帐幕，但是百姓如此甘心乐意的为神做最美的事工，摩西是感动的啊。摩西以领袖的身份为这些百姓祝福是非常好的啊。那么他按照神的名祝福这些啊，尽心尽意爱神为神建造会幕的百姓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小敏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就是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照着神的吩咐做， 这是不是限制了人的创造力和人的智慧呢？大家可以说两句，你怎么觉得？
我觉得不是，这个严格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做，这个做的目的，我们做个事情，它的目的是为了符合神的旨意，就是彰显他的荣耀的话，那一定是就是相信，就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实际上是最好的，就是遵循他的旨意来做。
嗯，大家记得在箴言里面有一句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神给了人，创造的神也同样把创造能力赐给了人，人也用这个神所赐的创造能力呢，在地上有很多的创造，也推动了这个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但是由于人是有罪的，人的创造里边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的问题，以至于带来今天的巨大的问题。那么当这个人类创造的拐点哈，我觉得应该是在1900年那个时候。那么后来的这个人的这种发挥创造，虽然那简直是突飞猛进，对不对？那我们在座的这个年龄哈，如果你90年代啊就已经开始比较成熟，开始这个对你的生活记忆很清楚的话，你回头看，从今天比90年代，你会看到一切一切都巨大的改变啊。90年代初的时候有 BB 机了吗？不一定啊，不记得了。现在呢，每人手里都智能的这个手机啊，已经 AI 遍地了啊，就是非常大。但是其实你会看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巨大的这种进步带来的社会上的焦虑是多了还是少了？人们是紧张了还是更放松了？这个社会人们在这社会里的这种存在的这样一种整个光景是更幸福了呢，还是更加的这个忧虑呢？可能现在忧郁的这个情况是也是空前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哈。那么蓝色字体就是想让大家来思考的哈。嗯，比如说第三题，就是摩西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做，对我们做圣工有何指导意义？我想这个话题呢留给大家自己去想哈。那么摩西如此做，圣经如此记载，对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启发？然后我们看到呢，通过本章你从摩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这个也是留给弟兄姐妹自己好好思想的。摩西的品质真的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边哈，特别特别让人感动的啊。摩西的这种他的这种生命境界之高啊，这个他和神的这种关系之密切，可能在旧约里边是没有人，这很少有人超过他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呢，蓝色字体就是从以色列的历史看，人是否可以长久守约满足神的心意？为什么神的救赎计划（括号新约）是在以色列民的屡屡失败后才来到？你认为旧约和新约哪个更难守？是不是新约时代的我们在世上更受祝福？啊，这些话、这些问题提的很有力量，而且很有思考的这样一个宽广度和深度。我愿这个提问题的这个姐妹们，她们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个拿到以后也不白费，我们深入的去想的时候，构成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提醒 啊。你看这里面神的这个救赎计划是在以色列民的屡屡失败后才来到，让我们看到他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失败的历史，这个过程对我们是有警醒意义的。然后旧约新约哪个更难守，这个很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表面上好像是旧约难守，但是深入的看，其实新约也更难。大家想想没有，最好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说要照着神的律法上说，他是无可指摘的，怎么样，守全了，对吧？不难，反正你要刻苦一点，照着保罗做，至少有一个人做到了，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新约呢，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明白了吧？然后是不是新约时代我们在世上更受祝福呢？这个问题也很深，很难简单的回答。首先要你回答的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叫受祝福。你看看那些使徒，他们是一个一个怎么样为主殉道的？那么再翻过来思想，什么是祝福？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很简单就能回答的。愿小米姐妹给大家很认真的这个深思熟虑所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心里留得久一点，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些问题得益啊！真的是谢谢小米姐妹。好，我们往后看，我在这里要用一个比较，我前面说的是俯瞰啊，俯瞰的意思就是。有点像现在那个无人机的角度哈，从一个高空来看什么呢？看出埃及记到创世纪到出埃及记，我把这两卷捆在一起。这里面有两个交叉结构，第一个交叉结构呢，是我们看见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个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所以你看这两个对着，这两个对着，利未记在中间。这个交叉结构你可以压缩一下，压缩一下呢就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你作为一个整体，然后是利未记、申命记和民数记作为一个整体，就是这个交叉结构就变成了三层的交叉结构。所以呢，我的意思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可以把它绑在一起来看，就是作为一个整体啊，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呢，那么你会看到呢，利未记不变，它的中心它是准则。利未记之前，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它是显示出这是神的拣选和建立。创世纪是拣选，出埃及是建立，然后中间是准则，准则之后呢，利未记之后是带领和成长，啊。那么我们下面就把这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我们综合一下。在创世纪里边呢，有一个中心啊，这个就是面对人犯罪这样一个光景，神要怎么做？神的作为，首先第一次用洪水洁净大地。从此之后呢，洁净大地之后，神开始了他的新的创造之功，所以这都在创世纪里啊。创世之后再次的创造，再次这个新的创造之功就是神要创造一群属他的子民，这就是拣选 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得着属神的后裔，这就是以撒和雅各。然后呢，又从雅各建立起一个属神的家族，对吧？创世纪就结束在这个属神的家族建立起来，然后是雅各为整个家族来祝福，这就是创世纪。那么出埃及记呢，就是这个家族神把他们带进埃及，透过400年的繁衍壮大，他们成长为一个民族，然后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再救出来，因为在埃及他们后来400年之后就进入一个为奴的状态，然后神把他们带进了旷野，跟他们立约，然后呢赦免他们曾经的过犯，然后赐下会幕同在。这就是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神然后拣选一个人，到神把这个民族带到旷野，赐下同在，和这个民族同在。因为以前神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在这里呢是和整个的这个民族同在。这就看见神的这样一个对一个整体民世上万族中拣选这一个民族，神开始了他的带领工作。那么很有意思在于呢，如果你仔细看创世纪第一章造了人，第三章这人就犯罪进入死亡了，所以50章的创世纪你看到从第三章以后人就是进入了死啊，你看到这个亚当的后裔都说他们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不断的出现这句话，然后这个不断进入死亡，最后结束在整个创世纪结束在两个葬礼，一个是雅各的葬礼，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瑟的死，等于结束在两个死的世界上，雅各的死和约瑟的死。那么换句话说，这么好的人也死了啊，所以这个创世纪最后啊，那么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打开创世纪看50章最后怎么写的，最后一节，请经历读一下，就读最后的一节26节。
创世纪最后
一节，50章26节。
啊？
50章26节，最后一节。
50章26节，好，这是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OK， 这句话真的是意味深长。首先是死了，然后是收在棺材里，还停在埃及。这是创世纪的结尾，结尾在一个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好像一个很黯然的一个状态中。然后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神把以色列人呢救出来，是从死中救出来，对不对？因为要把所有的男婴都扔到都让他们死掉的话，那这个民族不就没了吗？对吧？神把他们从死的危机中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建立成一个环绕着神的居所来居住的属神子民，然后再用神的荣光充满他们，神的荣耀最后是满了这个会幕，满了他们所居住的这个旷野，非常的灿烂。所以呢，这个结束就使得创世纪的那个结束，那个非常暗淡的结束，最后在一片的荣光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美好的结尾。 因此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要把它结合在一起，你会看到呢，神的一个目的达到了，神的目的就是得着一批属他的子民，他要在他们身上建造真正的合他心意的生命。那么你就看到这两卷之间的这个结构上的关系非常好。最后啊，我就找着这么一个图片，我觉得特别的光辉灿烂啊！你想象一下，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应该大概就这么一个效果。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然后我引的就是出埃及记的这节经文，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感谢赞美神。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啊，然后请大家呢这个预习后面这个出埃这个利未记的内容啊，把前面的几章读一下，然后我们下次呢来一起来学习。下周六，那个宋牧师有请您为我们弟兄姐妹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周六主啊这个出埃及记的查经，主啊，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主啊，我们感谢。